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就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你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再见到你们，我是牧师 Matt。 在这之前，我有两件事情要说，请为我们30多位夫妻进行祷告，他们正在一个婚姻的旅行上面。婚姻对我们教会来说，是基督徒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的敌人在我们中间做的所毁坏的工作，就是想破坏我们的婚姻，所以想让我们大家都为我们所有人的婚姻进行祷告，来做神的见证。第二件事就是大灾节在这一周就即将到来了。大灾节就是在复活节之前的40天，所以在这个期间希望大家能够尽自己的能力来放弃一些东西，来尽来进行一些节食等类似一些的事情。我们可以放弃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戒掉咖啡，或者是戒掉糖。作为向神来表达自己投入的一种方式，让我们来习惯这个每年一次的这个进食的一个节奏。节食也是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肉体上的满足和享受是跟我们属灵上的满足完全无法比拟的。所以这段节食的时间，我们可能更好的 来感受主。下面让我们进行祷告。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感谢你话的能力和你福音的能力，大能。神，我们感谢你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感谢你的意愿来，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身上做工，跟我们讲话，愿我们能够倾听，让我们在座的都成为你的好土，让你能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今天的讲道，继续上一周，我们听到了圣灵被倾倒在耶稣的门徒和在场的120个人身上。耶稣已经升天，他把他的圣灵倾倒在地上。这120个人接受到圣灵的浇灌之后，他们走到室外，来到一大群人聚集的地方，想看看发生了什么。耶稣的门徒充满了耶稣的圣灵，正在用这些人完全不知晓的外国的语言讲话，让这些聚集在五旬节的人都用自己的母语听到了有关耶稣的信息。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震惊、茫然、困惑，然后他们问了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就在那时，彼得站了起来，充满了耶稣的圣灵，并且开始传道。而他的传道的开头，就像我们上周看到的一样，是一个邀请，对在场所有的人的一个邀请。看到这些在场的一大群人，看到了那被圣灵所充满的基督徒站在他们面前，神会对这些人说什么？我们教会的存在，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邀请。没有人被拒绝在门外。我们想邀请所有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这也是神对在场的所有的人说：“我这也是为你准备的。”你也可以拥有这个。耶稣来是为了让我们在他里面得到生命。当圣灵被浇灌的时候，这份我们得到的礼物开始变得更有意义。而这个礼物不仅仅是被我们准备的，也是为所有人准备的。所以接下来彼得开始告诉他们如何开始得到这个全新的生命。所以在第22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关于在耶稣里的生命和被圣灵所充满，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一切的一切都始于倾听。神选择通过倾听真理，将他的力量和生命注入我们。他并不希望我们听到一个简单的公式，或者一个神奇的咒语，而是通过对实际的历史事件的再现来告诉我们他是谁以及我们是谁的一个真理，我们称之为福音。 信仰是通过倾听，并且参与进来，来实现的。而福音的四个部分，被造、堕落、忏悔和重生，这是福音的全部。当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被改变了。即使你听过100遍的福音，可是你每次你再次听到福音的时候，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一次。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我问我的牧师说，为什么从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而牧师对我说，我一直其实在你讲这些，但是在那之前，我却从来没有记得我听到过福音。耶稣经常告诉我们如何来倾听，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倾听是要非常小心的，因为会有一些危险的东西。我们需要张开我们的耳朵，用心来倾听。倾听的一个结果是我们需要来接受，不光光是听这么简单。而对神的话，我们也需要非常小心的来进行倾听。当圣灵张开我们的耳朵，我们真的倾听到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心来接受。当我们真的听到了福音的时候，福音是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的。这力量是将人们释放对撒旦罪和死亡的奴役的力量，也是使人们越来越像基督的力量。对于我们的救赎，不仅仅是我们接受耶稣的开始，救赎本身就是在耶稣里的生命。救赎就是那120人在耶稣的圣灵所充满他们的时候所经历的。救赎不仅仅是未来的某种状态，它是活出被圣灵充满，与神合一，与神连结，并且沉浸在神自己里面的一种生命。福音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而是让我们能活出神的一个生命。对我们自己的属世的生活来说，我们随着我们年龄的长大，我们学到越来越多的东西，生活和事情开始变得复杂。然而跟耶稣共同生活的生命却不是这样的，这会变变 这个生命会变得越来越简单。神将这个福音设计成用来侮辱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追随耶稣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彼得说，请听这些话，然后直奔福音的核心。在第22节，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们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在耶稣升天之后，彼得从耶稣开始讲起，因为没有耶稣就没有福音。请注意，这里为什么彼得从耶稣开始讲起？是因为彼得知道，并彼得想从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一个共同的东西开始。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不仅仅是想，是需要来听到接受福音，并且我们需要传播福音。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来分享。而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从一个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开始。经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忽略了我们所讲的对象的具体的一个背景，直接就开始讲福音，把福音当作一个具有魔法的东西，想大家直接就能理解和。当我们来到第一个地方，对一群人开始宣讲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其实在场的每个人都会非常注重自我的一个表达。他们都有一个价值观。而自我表达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神却告诉我们，我们是本身是被造的，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子来被造的。 这是非常美好的。这是我们来创造艺术、创造音乐这些东西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被造的目的也是未来，也是为了创造的。然后我们才经历看到我们这些创造的东西的时候，这些好听的音乐和美好的事物，它们中间却有一个矛盾。这些美好的音乐中间也有一些破碎，在这些美好的事物的对面也有一些不美丽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向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使徒行传教会我们，使徒行传的本是一个关于向不认识耶稣的人分享福音的一个大师的课程，而其中主要教导的一个点就是传播福音需要本地化。比如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类似于吕高尼这样的地方宣讲福音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很重视农业，所以保罗首先解释说，他所传讲的上帝是那位赐给他们从天上赐给他们雨，给他们季节的果实，让他们得以饱足心中喜乐的那位上帝。然而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当他来到雅典的伊壁鸠鲁和斯多亚的哲学家面前的时候，他看到了他们为一个未知的神所建立的纪念碑，因此他从哲学的角度开始传播福音，说：“你们所不认识的那位神，我来向你们传扬。”当面对福音的时候，其中讲了堕落、破碎和痛苦和邪恶。所以当人们失去希望的时候，他们会问，我们还有价值吗？我们将会到哪里去？而神本身是想要赐给我们生命的，他想把他的生命放到我们中间，重新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再次回到福音，无论我们从何处开始，福音总是会回到耶稣。彼得想要谈论关于耶稣的3件事情，对于任何想要第一次或者以全新的方式来经历耶稣的人。我们今天先讲这3件事中的第一件，在第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义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任何想要将耶稣作为主来接纳的人，或者想要不断的被圣灵所充满的人，都必须知道这个真理。耶稣的死亡一直是神的一个计划，福音一直是神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计划 A。 启示录第13章告诉我们，所有要来的耶稣面前的人的名字，都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写在羔羊生命册上。 神在创造世界以前，父子灵就已经决定了十字架，就已经决定了被牺牲的羔羊。为什么彼得会这么说呢？为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很有可能错误地认为耶稣就是人类残忍和权力的受害者。我们就会忽略了神的权柄。在这里有一点是，结局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确定了。在这里，神的计划被实现，使我们能在耶稣里感到安全、信心和无畏的基础。撒旦和邪恶的势力一直在我们面前宣扬胜利，然而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正确的。每一份的罪和邪恶都是完全被神所掌控的。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确信，正是因为如此。在这里确实有一个宝座，而耶稣也确确实实的坐在上面。让我们也来到了耶稣彼得所说的关于耶稣的第二件 第二件事情就是23节，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创造了他形象的容器，并且给了我们权柄。给我们权柄，让我们服务在世界的各地，并且创造文化。他也给了我们选择的一个权柄。当我们的第一个当耶稣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给了一个选择，我们选择应该来服侍谁。最终，对于说全世界上所有的人类，神只画了一条线，清楚地把这些人分割为两组。然而，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已经进行了选择，而我们的选择都是这个世界。再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当彼得面对这数千人讲话，其中许多人刚从偏远的地方来到城市庆祝这五旬节，彼得却说：“你们钉死了耶稣。”他将这些耶稣的死归罪于在场的所有的人。他对以色列人说这话，正是因为他们的领袖把耶稣交给了罗马人。他却责备整个国家。在这里，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耶稣被自己的百姓以色列的整个民族所出卖，但同样的，耶稣之所以死去，是因为他被自己的百姓所拒绝了。他百姓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就像罗马书3:10-12中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今天的互联网上所告诉我们的东西，跟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反。网上的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地告诉我们有多优秀。多好，需要多努力，我们的生活就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因为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也没有。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拒绝了神。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类也变得没有价值了。与其追求神的荣耀，我们却选择了追求地上的东西，追求地上所被造的东西。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被造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他的荣耀并不是我们地上那种在地上所追求的荣耀，而我们最终所追求的就应该是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的现实，也是福音核心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任何时候都不配得到神的眷顾。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耶稣是谁，以及父神为我们预备了怎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本是应得死亡的，但是因为神爱我们，神在他的爱里对我们有所反馈，他派耶稣来，所以我们可会得生命，一个全新的生命。就像那120个门徒所体验的那个生命。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是拥有那生命的，我们就会从罪死亡中被释放。而我们自己，我们并不是仅仅自己需要得到这生命，我们的使命之一也是要走出去，让更多的人来得到这个生命。所以彼得在下面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个场面是难以置信的，我们本身都有罪，而死亡是我们应得的遗产，但是在创世之前，神已经决定在我们走进罪的深渊之后，释放我们脱离死亡的掌控。死亡之苦这个词是旧约中死亡的绳索的翻译，在这里死亡被描述成困扰我们的痛苦，而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观念， 将死亡视为我们适应和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的部分，有的时候把它当做一件好事。但是福音告诉我们，死亡是一个敌人。我们并不是为了死亡而生，我们的使命是为了得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将我们的罪担在自己的身上，允许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进入那困扰我们的死亡之苦中。他不仅仅是走进了罪里，并且他解开了死亡的绳索。他走进死亡，摧毁了死亡的力量。这些非常平和的词语却描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过程。耶稣将我们的罪担在自己的身上，经历了被诅咒的死亡。当撒旦觉得他自己即将胜利的时候，用死亡的枷锁缠住耶稣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耶稣彻底摧毁了那死亡的绳索。为什么？因为彼得说，因为绳索无法束缚他。神天父将他从死亡中复活，因为耶稣没有义务在死亡里。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为什么神没有在之前就将耶稣所复活？因为地上所有的人，在这之前，地上所有的人都被罪和死亡所束缚。而耶稣是为了拯救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耶稣摧毁了所有撒旦的能力，摧毁了所有死亡的绳索的束缚。事实上，撒旦所拥有的一切的权柄和能力，他所想象的其实都是他的一个幻想。耶稣说，在天上的、地上的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被赐给我了。没有一点点剩下的。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是对我们说，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可以走了。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在天地所有最大的权柄之下，耶稣让我们给了我们自由，并且让我们去向更多的人 来传播这福音，给更多的人自由。而当我们的敌人找到我们，向我们说谎话，如果我们同意了敌人的谎话，那我们就相当于把我们的权柄赐给了敌人。我们需要倾听，倾听这福音，守住我们的权柄，这样敌人就会离我们远去。然后彼得跟这群人引用了圣经的一些话，他来到诗篇的第十六章。彼得强调说，这些话不是关于大卫自己的。大卫仍旧死了，所以这些话并不是关于大卫的。这些话本是耶稣在说话，本是耶稣的一些事实。这是因为，如果这神的话不是关于神的，我们之前的所有的听到的都没有意义。而今天，神并没有保持沉默。神在直接的对你和我在说话。用它维持全宇宙运转大能的话来对我们说。神的话用一个比喻，它比沙滩上的沙都多。我们无法想象那会有多少。这十六节，在今天讲最后的一个章，最后一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意义的一个最美丽的总结。 所以，如果神来到我们的今天的会堂，来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在今天需要福音的哪一个部分，来让我们自己能够跟神更加亲近？我们在福音的哪里？我们是被神所创造的美丽的存在。我们需要让人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破碎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如果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就不将是我们以前的自己。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有希望的，我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会来到一个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好的一个美丽的地方。下面，我们进入崇拜的环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自己来承担我们罪的后果，是。耶稣来是为了将我们从罪中释放，为我们承担我们罪的重量，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忏悔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得到自由，我们就被释放了。如果我们持续的自己承担我们罪的重量，就相当于我们来否定神救，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否定了神的大能。而我们完全不需要这样做，我们只需要忏悔我们的罪，让耶稣来接替我们承担罪的重量。而这就是福音的一个力量。现在，请让我们站起来。一起领受圣餐。下面，让我们进行祷告。